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周末啊，其实琴日开始咧就系门徒主日。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强调同埋重视咧处理信徒生命里边嘅幽暗面，即是我哋咧知道唔知道嘅软弱啦，肉体上嘅败坏同埋绊倒我哋嘅杂质。今日咧所有嘅讲题嘅经文选用咧都系加太书六章一至五节。咁咧其实系承接咧加太书五章十三节讲到咧，信徒蒙召咧系为咗要得自由，只是咧唔可以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嘅机会，总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咧，圣经话全律法都包括喺爱人如己嘅说话里边。咁接住五章十五至十六节，如果大家好熟悉咧，就讲到圣灵同情欲嘅相争啦，圣灵嘅果子就喺嗰段里边出嚟啦。然后去到第25节。就作咗个小结，就系话咧，当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去到六章一至五节咧，呢段圣经就提醒我哋，信徒要点样靠住神嘅能力咧去辅助生命有软弱嘅人。然后六章六至十节咧就提及到，继续要顺住圣灵撒种，特别喺金钱嘅私欲上边。咁最后咧，呢本书咧全书就用十一节至到十八节，特别第十五节咧作新造嘅人去完成咗成本书嘅主旨，就系保罗提醒当时嘅听众，唔好再需要翻犹太人嗰种嘅教条规则里边，或者系人间嘅遗传。我们要继续凭信心与主同钉十字架，常做新造的人就可以了。我个人的信主是因为认知到圣经给到我人生很多很重要的答案和人生方向，解答了我沉道的心，令到我心知道人有罪性。当时我十九岁仔去美国读大学的时候，第一落机就住在基督徒的家里，跟住嗰三个月去俾圣经我睇咧，我就深深被神嘅话语吸引咗，解答咗我嗰阵时理解，咦？点解人生好似好冇方向，好似住喺黑暗里边，成嚿云都唔知人生为乜嘢而活咧？我发觉咧，圣经解答咗我人生起源嘅三个大嘅问题，就系我喺边度嚟，我而家做紧乜嘢，同埋我将来会去边。哲学家诗人咧，泰戈尔咧都曾经俾人问过人生三条咧好基础嘅问题。佢第一条咁，有人咁问佢，佢话乜嘢最容易啊？咁佢点答啊？你帮我读出嚟，睇唔睇到？指责别人系咪最容易啊？我真系觉得神设计我哋嘅手好得意嘅。嗱，你攞下手指好认真咁样攔嘅时候咧，原来我哋嘅手指公系隐藏紧三只手指指责紧自己嘅。你谂清楚，我而家系用呢样嘢提自己。每一次我想话人嘅时候咧，其实我一定数到自己三样嘢，都衰到要即系捐落地下嘅。OK， 好啦，第二个问题，咩系最困难呢？认识自己，同唔同意啊？其实你永远都好难睇到自己嘅影子嘅，同唔同意啊？明我讲咩嘛 ？OK， 好啦，乜嘢最伟大呢？佢话系爱，但我真系谂唔到啊！呢啲咁哲学嘅问题、生活嘅哲理、奥秘嘅问题咧，加太书嘅总结喺呢度咧，竟然其实系回应紧呢啲人生哲理嘅生活奥秘啊！所以今日咧，我哋喺分享信息加太书六章十五节嘅时候，其实我发觉咧，呢本书咧正面地回应咗头先上面三个嘅沉闷，而且系相反方向提醒我哋。第一，唔单止我哋唔应该要指责别人，反过嚟咧，我哋要学懂喺别人艰难软弱，甚至去偶然犯罪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警醒地嘅去肩担别人嘅软弱。而事实上，有一日你同我都需要，有时都会跣亲，需要有弟兄姊妹咁样帮我哋一齐同行嘅。第二，认识自己真的很困难的，正因为这样，我们需要靠神、神的说话和神的指纹帮助我们察验己心己责。第三，爱心的确是普世的价值，所有宗教都没什么可能不讲爱心这件事。不过新约圣经里面诠释最清晰的教导就是在爱人如己，就是耶稣基督的牺牲这个的律法上，就是这个的演绎上面。而这三点呢，正正是加太书六章一至五节的重点，就让我们以下呢逐一拆解。你们现在看到那个、是不是有个图表啊？昨天早堂的人呢，我考他们，如果你们填得啱晒这个图表呢，即是证明你们听到很清晰啦，头脑又很清晰，又跟得我很清楚。我今天呢是跟平时讲到的方式不同了，我的次序呢好像很不明显的，但是聪明的你，我相信你应该跟到的。 OK，好啊，第一节我哋一齐读啊，警惕呢个谨慎挽回，一齐读第一节啦。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嘅人就当用温柔嘅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圣经就系咁讲，保罗提醒话，生命里边咧，我哋偶然会俾一啲我哋自己又唔警醒啦。呢度讲嘅过犯咧，唔系一啲恒常嘅陋习，反而系希利文原文系指到咧一啲唔系持久嘅罪性嘅习惯。你一时唔警醒跌亲，犯咗罪。释经家咧，有啲释经家咧引用咗咧彼得三次唔认主嗰个例子咧，作为一个典型嘅例子。你知彼得本来嘅本性就系咩啊？处处都要认主嘅，系咪先？佢要认威。但是没想到耶稣就是在预言里面说，你要鸡叫以先三次的不认我。当时的处境其实都挺艰难，他要走出来认真的 很胆怯，结果他真的没认到。我亦想到圣经有其他例子类似是这样的。记不记得大卫去追杀扫罗的时候，圣经不是很绘形绘声描写扫罗那时候都 有人的需要去厕所，是不是？结果呢，那时候大卫就被他的神仆就吹捧他，就说快点锯了他啦，快点杀了他啦。结果大卫那时候就割了他一片的衣服出来。割了一片衣服出来之后，他心里面舒不舒服啊？那段圣经告诉你，神责备他，他觉得不对，他不应该这样去伤害受膏者。结果他被神的灵责备提醒。我相信这些就是那些例子，就是那些一时你不警醒，不是你经常犯的罪，但就是在那个不警醒的时候，你被过犯偶然胜过。保罗在这里就说了，所以他讲及的属灵人，就是指到灵里面成熟生命见证能力稳当的人，就应该用建立的心，用一个温柔的心，就不是用一个自意自高的心去将别人挽回。原文这个挽回这个字就是指到保望。大家有没有人试过保什么好呢？保衫，没错，保胎，保冷衫。如果这些甩了出来的时候，你怎么保的？通常如果你剪一条线，剪多了就会怎么剪了个窿出来，同不同意？通常呢，大家好像不太懂的，好像我还懂过你一样，惨了。其实通常你是要搭了出来的线头呢，你是用一支针督回进去的。其实补这样的窿都不容易，何况真的补网，而补完个网还要是很结实的。同埋呢，原文这个字挽回呢，好像讲薄骨。有几多人睇过骨科医生啊？有几多人要医生帮你剥骨啊、整呢啲嘅时候咧，系好粗暴噶。通常都有粗暴嘅，有粗暴嘅时间，唔系冇。不过都系要好温柔嘅，起码粗暴之先都提醒你，嗱嚟紧好痛噶啦。OK， 系咪啊？即系其实系好温柔嘅，好耐性嘅，直至到咧能够成功将人挽回翻嚟。保罗其实就系提醒紧我哋，如果要辅助别人跨性嘅软弱嘅时候咧，其实同样自己都要小心，恐怕咧我哋会被引诱拖垮跌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软弱和过犯其实是有传染性的。当你知道某一个弟兄姊妹犯了罪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的灵命没有警惕的话，人性的我们都会暗中话跟自己说，人性的黑暗面暗中跟自己说，他都可以犯罪了，为什么我不行？我放松一下界线先。那结果呢，我们不警醒的话，就会在自己的不警醒里面会跌倒。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例如是什么？贪心。大家有没有见过人贪心啊？跟住有没有发觉自己又想贪心啊？冇。当你听到人哋猛喺度话买楼啊、赚钱啊、买黄金啊，跟住你咪心里边流口水，又想跟人做嘅，系咪？大家有冇嗱？呢一类其实系有感染性嘅，系传染性嘅。色情同埋一夜情其实都系有感染性嘅。一夜情冇人会习惯日日一夜情嘅，系咪先？但系当你一个唔小心跟埋你班嘅咸湿嘅同事上咗去深圳，咁人哋又去揼骨，你又去揼骨，一个唔觉意喺嗰度，你俾人勾引做一夜情，有冇听过呢啲咁嘅例子啊？其实系好容易传染嘅，愤怒啦、报复啦，或者有时即系唔系好亲近神，爱心冷淡嘅时候咧，其实会彼此感染嘅。我哋一定要好警醒啊！不要以为自己不会跌落这个光景。甚至有时回教会，我们其他的软弱有没有听，弟兄姊妹有听过，哎呀刚刚好赶添，来不及吃早餐了，迟些先回崇拜行不行？有没有听过？没有啊，得闲去翠苑坐下，我告诉你，你实听到的。 OK， 但是问题你敢不敢跟他说，喂崇拜了，快点回啦。通常你都不敢说的了， 你应该身体力行早点离开离场，告诉你我应该早点回崇拜。有没有听过说，哎呀好累啊，我不回崇拜了，有没有听过？那跟着你在 Apps Group 里面，当有一个人这样讲的时候，跟着有其他人这样讲了，是的，突然间想起今晚要见家人，我都不回团契了。跟着一箩的传染性的软弱就在 Apps 里面就记录了下来了。弟兄姊妹， 其实信徒的生命是彼此结连互动有影响，灵命和士气都是互相牵动的，正面的引动正面，负面的引动负面，好像攀山队友那样。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或者真实那些 documentary 拍爬山的队友，咪攞条即系一定有一条好重要嘅绳，跟住个个人都扣住晒，咁又爬爬爬爬。好啦，互相警醒嘅扶持向上行。到偶然有一个队友滑跌咗落嚟嘅时候咧，通常都唔会即刻跌死嘅，因为佢扣住咗，结果就挫到成棚人都开始跣啦。记唔记得呢啲景象？好啦，如果有咁嘅情况嘅时候，应该点救啊？资深嘅队友就会细心嘅由一个人跳落另外一个人嗰度，跳到落去。甩脚的人嗰度咧，就为佢拆解个困境，帮个队友咧扶植翻起上，然后成队人重新再行过，同唔同意啊？但其实呢个拆解系要好小心，一个唔小心自己都会点啊？都可能跌埋落去。另外，最近前一阵子咧，泰国少年困于水洞啊，琴晚咧 View TV 就做咗呢个 ABC 嘅 documentary， 有几多人睇过啊？好，冇睇嘅一定要揾翻 YouTube 睇翻。我昨晚真的很难得有机会再看，即是第一次看，因为我昨天早堂讲的一篇信息，其实我一直都有看这个新闻。这班少年呢困在洞里面呢，其实相似地都反映出这个警惕谨慎挽回的重要。其实整班潜水员很有计划，很小心将这班少年救援出来。你知不知道他们的处境是几难啊？有九个的这些里面浸了水的内室，其中有一个的内室呢，那个长度呢，你知道是污糟水嚟噶嘛？潛水員要攬住個細路仔咧，游過七個嘅奧林匹克嘅泳池咁長嘅距離，其實當中咧係隨時有好多好多意外。但無論點，依班人就係咁細心嘅，將啲少年咧逐個逐個救出嚟。不過有冇意外發生啊？都有喎、啊。事實上就係有一個好有泰國好資深嘅 Navy SEAL， 即係炮，即係嗰個叫做炮嘅潛水員。就在运送气樽回程的过程里面，可能他都没想到，或者他撞到东西卡住了，就是不够时间缺氧而牺牲了。属灵上挽回偶被过犯性过肢体，同样要求属灵人呢用身心灵很大的气力去作挽回的功夫。那个过程要很细心，要很温柔，而且重要小心，就是自己都可能在这些软弱的诱惑上面可能会被传染，可能会在别的软弱里面跌倒。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讲论完咧，点样处理偶有过犯嘅软弱之后咧，保罗更加积极同埋以防范于未然嘅态度教导信徒。其实人生里边，我哋个个人总有啲其他意外嘅沉重嘅担子，个人生命里边嘅大石，我哋要追求互相肩担。我一齐读第二节啦。你们各人嘅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嘅律法。圣经原文这个第一个第二节用的重担和第五节一跟着我们会看的担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希腊文，这个字是指到 boulders 大石，是生命里面突然间意外发生，家人的重病或者自己的什么交通意外失业等等，这些的重担其实一个人是独立背不到，所以神是要我们竭力的互相分担。真的有些好像很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别人非他的能力承担的不幸处境里面，上帝要我们积起互联网去分担，直至到别人能够站立起上来，这样才叫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就是五章十四节讲的，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的说话里面。动物界生存的互相肩担的例子很多，最为人乐道的就是南极圈的企鹅了。大家如果看过一些特辑，南极圈的企鹅如果 当时的风雪很严重的时候，它们怎样能够可以生存到呢？你看到的远远影的这些片呢，就会影到呢离群的企鹅就瞓在地下。你知道企鹅都很肥的，是完全变成大冰条咁瞓在那个大圈的外面。然后咧，里边嘅喺呢个大圈里边咧，嗰啲企鹅咧就围住晒圈，一路咁喺度互相喺度依偎住咧取暖，而且唔系得一个圈，系好多嘅圈走埋一齐。所以你见到嗰堆嘅企鹅咧，其实系成大堆嘅企鹅，而且你见到佢哋咁样企埋咧，唔系就咁企埋，佢哋咧系佢哋嘅生存嘅伎俩系自动识得循循自转，一路一路咁转转，系转个一路咁转圈。原因咧点解咧？因为咧。那些风刮下来的时候，某一个方向你会看到站在这里面对风那些企鹅，全部是整块面全个身都封晒风雪的。如果他们不动，只是一组的企鹅在面对风雪，那些企鹅很快就变冰条了。所以他们还要懂得自动转转转转转在那里腾腾转，这样才能够交替向寒，是抵御寒风能够存活的。所以从那个特辑里面你看到这些企鹅可不可以 离群独自面对寒风啊？唔得，万万不能。一离群就即刻变冰条。其实教会里面肢体生命的大寒风临到的时候，其实我们都需要肢体前后环绕和交替分担，我们用这种的即时能够解决到我们的困境。环观肢体中间亲人的重病、婚姻家庭的打击、分辨失业、经济困局、家族式的困局，都是很需要极大的支援网去扶持带领我们出幽谷的。我们当中有几个弟兄姊妹，你经历过家庭有这些困境，结果是弟兄姊妹整个支援网帮助你带你出幽谷的，有几多人经历过？举手看看。不是很多，感谢主，没人想这么多患难临到所有弟兄姊妹身上，但总有机会可能真的会遇到。我想起我姐姐都离开了五六年了，她患胰脏癌的时候，其实一般人都是得年半命，是不是？上帝给了五年的生命她。我最近看回以前她拍过很多很多的照片，我突然看回，啊，为什么我家姐认识这么多姊妹的？我都不认识的，姊妹是哪里来的？哇，原来姊妹是从恩福这么多的团契里面，五花八门的团契都出现了，还跟她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我发觉呢，如果不是这么多的团契的姊妹呢爱心的支援陪伴去度过她那五年的癌病的生活呢，我很难想象呢，其实她离世的时候是8月8号，她本来是8月20几号呢应该有第五周年的，就是一个纪念的。但是8月8号我们去探病的时候呢，她又状态很好，又食物胃很好。咁嗰晚阿雷牧师喺度嘅时候就谂住话，不如提早呢个纪念啦，咁啊叫晒啲牧者嚟同佢倾偈啦，咁啊弟兄姊妹都嚟埋同佢祝福，冇谂到佢就系喺满足感恩同埋蒙爱嘅状况底下，10点几嘅时候到我弟弟嚟探佢同佢倾偈，佢系好满足，瞓下觉就俾主接走咗。其实我真系冇谂过，佢之前系完全都冇经历过任何癌痛嘅事情，但系就系咁嘅恩典啊！我睇到神系为我姐姐咧织起咗一个好大嘅互联网咧，帮助佢，帮助我个家族咧能够度过呢个幽谷啊！所以喺总结嘅时候，愿意我哋俾第一、第二节嘅圣经提醒我哋，要警醒，同埋要喺弟兄姊妹嘅软弱嘅事情上面咧互相肩担。当第一个段落完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短结，要行出这个道理呢，需要有以下的检视清单。第一，就是需要用温柔的心去帮助人。如果你发觉你自己都没有平静安稳的心，你都被对方的过犯令到你很生气，令到你觉得我想砌你，我不是想帮你，你激动我自己都想死的话，那我想你都未是在状态去帮他。第二就是我们本身自身要稳健，我们有美好的灵性，好像有力的攀山队友和资深的潜水员才能够成就美好挽回的结局。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懂得好像南极的企鹅一样，互相的帮助去度过寒冬，信徒中间要时时懂得建立强大的支援网络去分担面对困境。第三、第四节，警惕自欺自夸。大家抄不抄到个笔记？想问一下谁抄到的？Good， 帮我读第三、第四节出来。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察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正因为辅助别人这个即时的责任很重大，保罗就提醒信徒要自省，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也不要自射以为自己哇好掂啊，我好掂，所以我可以帮人。其实我要时时察验自己生命的行为。哲学家柏拉图曾经讲，欺骗里面最可怕的一类就是自欺。自欺，明明自己没有东西就以为自己有。其实自夸和自欺是一种扭曲的心态去爱自己，去令到自己觉得可爱，或者令到别人觉得可爱，而漠视了人性其实软弱黑暗丑陋的一面。结果往往当你发觉你见到你自己的真相，见到别人的真相的时候，你会失望收场。而通常结果真相显露的时候，你都不会怪自己，你只会指责别人，你会无视自己的真相和责任，觉得被人骗。但其实你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你自己骗自己。当你梦想幻灭的时候，你结果就会推诿责任，只会怪是人家的错，自己仍然骗。我想问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些美食之旅，或者出去旅游，是住酒店的？大家屋企咪都會照鏡啊，起身洗面有冇？我好驚訝，有人去同我去美食之類，有啲同工咧，朝頭早起身係洗面唔使用毛巾嘅。有冇見過啲人係咁啊？啲大兄係咁喎，好勁喎，唔使用毛巾洗面嘅。咁我跟住揸啲新問題，你使唔使？你咁你即係唔使洗面啦，即係唔使照鏡添啦，係咪先？一般嘅酒店塊鏡有仲一塊普通嘅鏡之後，仲有咩鏡喺度啊？ 仲有另外一塊細鏡，圓嘅。如果你屋企刁轉嘅話，就整多塊咁嘅鏡。呢塊鏡咧，除咗一塊圓鏡之外，仲有後邊係咩啊？放大鏡，為咗做咩啊？為咗就俾你照清楚有咩黑頭啊，有咩暗瘡啊，仲抹乾淨啲係咪？係咪啊？但係有幾多人中意時時攞放大鏡嚟照自己嘅？我想問你，唔得噶！你照得多，你跟住就發覺自己咩啊？又唔夠美白，呢度又有皺紋，嗰度又有成。跟住你就唔肯用放大镜照自己，我哋熟灵生命就成日都系咁，我哋唔肯真系用神嘅说话照清楚自己，结果咧就满面污垢咁去见人，自己都唔知道，同唔同意啊？所以我哋难怪即系屋企里边，我哋只系会愿意照平面镜，就唔会照放大镜。但系最惨，我想话俾你知，自欺嘅人咧系中意照哈哈镜，有冇照过哈哈镜啊？大家有几多人照过哈哈镜？有几多人中意见到哈哈镜嘅样子，跟住同自己讲？哇 ，V 型面啊，唔好靓啊！哇，一黑镜照出嚟，哇，美白好正啊，唔使用 SK two。跟住对住个黑镜同自己讲，哇，瘦身啦，唔使再减肥啦。有几多人会咁噶？冇人会咁噶。小朋友可能会，但小朋友喺度笑紧你啊。其实你记得嗰啲游戏就系咁样。但系唔知点解咧，其实我哋好中意照黑镜，用黑镜嚟睇自己，同埋用黑镜睇别人，其实系蒙骗紧自己。直至到真相发生破灭的时候，你才很震惊。神怜悯我们。神学家齐克果曾经说过，人很喜欢有两种被骗的方法。第一就是相信不是真实的事物。第二，你帮我读出来。是的，那我不再说我之前的搞笑的例子，譬如不接受自己肥，不接受自己什么，我不想再说了，那些太幼稚了。我用一个搞笑的生活例子给你听，你很容易明白。有作家曾经咁描述浪漫啊，佢话人喺热恋嘅时候咧，首先就学会自欺，呃自己，就同自己讲，就做咗第一点，就话相信本来唔系真实嘅事，就系咁同自己讲啦，唔系啊，对方都几好噶，其实佢几靓噶，几靓仔啊，几靓女啊，唔差喎，几理想，系同自己讲，呃自己，结果就要行同地毡嘅时候咧，佢就会欺骗人啦，欺骗别人，佢就会做第二样行为，就拒绝接受本系真实嘅事，其实明明系好唔夹。大家都好多嘢唔夹，佢谂到最后咩就同对方讲 ：OK 啦，唔紧要啊，你同我都几好噶，我哋一定会 work 嘅呢段婚姻，唔好理导师劝告，我哋照行红地毡。结咗就呃埋人哋，做终结，然后就一齐行上红地毡。这个就系世界所讲嘅浪漫啊！而呢个浪漫咧嘅传染咧，我发觉喺教会里边咧都有唔少弟兄姊妹喺婚前辅导嘅时候咧系咁嘅情况嘅。导师提咗佢，嗱，你结咗婚之后咧，你会继续都系咁嘅样噶，你继续都系咁唔识倾偈啊，唔识嗌交啊，唔识处理冲突噶啦。但系讲俾佢听都冇用噶，因为咧，佢哋系好中意用呢种世界浪漫分析同彼此讲，唔会噶，你系 OK 噶，我 OK 噶，我哋嘅婚姻都 OK 噶，咁就行上红地毡噶啦。其实呢种自欺、自夸、蒙骗自己嘅行为咧，其实讲真系一个非常之冇安全感嘅玩意嚟嘅。当你咁行上红地毡咧，其实你嘅婚姻咧系步步惊心嘅。好快就出事，因为你不能够诚实接纳自己本来是零至十分里面的四分，其实是四分有什么问题呢？明白我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一定要美白到美白最漂亮的那个呢？我想问你，当然不会啦，即是你放弃啦，早点放弃好不好？即是等我现在在这里公开揶揄一下你，早点放弃啦。我不知道我揶揄谁， OK？ 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如果需要自夸和要以自欺来去面对人生的话，是要付很大代价的。 Rick Warren 说，一个时时自欺的人是很累的。有人说，戴惯面具的人一旦要将面具除下来，总是会将自己真正的皮肉是会撕裂下来，是会很痛流血的。以一个谎话去掩另一个大话，就只会变成为，当你出名的时候，你就会变成 Donald Trump， 就会成为国际的笑话。求神怜悯我哋呢班咧，我哋本质上边咧系充满伪善嘅人，同埋充满伪善嘅罪性嘅人。神要我哋嘅系痛悔、真诚同埋悔改嘅心，因为圣经话佢必不轻看我哋嘅。我哋一齐读第五节啦，追求担当己责，因为各人必担当自己嘅担子。呢一节嘅圣经讲嘅担子，从第二节嘅大石咧重担做完全相反。呢个担子系指到咧以色列人咧当时咧佢日常带嘅背包，像我哋今日带嘅背囊啊、手袋啊、简便嘅行装。简单嚟讲，就系指到我哋每日嘅要为自己负全责嘅身体嘅健康啦、感受啦、态度啦、处人处事嘅原则啦、时间管理。神要我哋咧做生命嘅好管家，从小事开始做起。 这个担子正正就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易负的那种。特别当我们懂得同主负轭的话，不偏行己路的时候，耶稣说他的担子真的不沉重的。但相反，我们靠自己去搬担子就沉重难当了。这里有一句 quotation， 你帮我读出来好吗？个人责任乃是接受自己才是事件中的起因及解决出路。大家同有几多人认同呢句句子啊？相信喺个人喺生命里边咧，其实自己系好多嘅事件里边嘅起因同埋解决嘅出路嚟噶。如果你睇琴日个即系嗰个水洞沉即系嗰件事咧，访问翻嗰啲救援人员咧，其实咧讲到尾系呢啲细路嘅事源就系呢啲细路仔冇话俾家长知，佢就系话俾佢知我去踢波，冇话俾佢知去行呢个水洞。结果其实事源就呢班细路仔呃咗啲父母入咗个水洞，而事实上呢班救援嘅人后来讲翻呢个成个事迹嘅时候都话，其实呢件事系冇出路嘅，佢哋唯一嘅出路就系自己出翻嚟。咁结果要全球嘅人帮佢出翻嚟啦，系咪先？但系都系要自己做翻样嘢，其实系真实噶。唔知道大家即系我哋要啃呢句说话落去啊。其实自己真系个起因同埋解决嘅出路。事情少到就系我而家后现代啲年青人话：啊，我起身啊，心情唔靓啊，我可唔可以迟啲翻工啊？得唔得？你公司有冇啲咁嘅同事啊？有，心情唔靓，我今日可唔可以做少啲嘢？好，做少啲啊。心情唔靓嘅原因系乜嘢啊？其实就系你嘅责任咯，因为你冇瞓觉啊嘛，因为你唔自律啊嘛。大致嘅事情系咩咧？家庭婚姻问题。好多个我哋喺教会里边听到弟兄姊妹话嘅婚姻问题都好，都永远都系指责别人，好似仿佛自己系冇份嘅，完全系冇同自己冇关系嘅。其实喺啲大嘅家庭婚姻问题里边，承认自己有份制造呢个问题，往往能够更有效帮自己同埋帮对方揾到出路，同埋揾到问题解决嘅方法。但如果你只会唔承认责任，逃避几深几窄，问题永远喺别人身上嘅话，咁我只能够让你永远坐喺王者嘅宝障上边。而你亦永远不需要去到施恩宝座的主面前去寻求怜恤和帮助。求神怜悯我们。第三、第五节的短结是测验几深几窄，就愿意我们虚心，因为我们容易自欺自夸和不肯担当几窄。我们有以下检视：第一，我们不要时时以为自己是超级万能，什么都有，零至十分永远都是十分，一山还有一山高，大家同不同意啊？奥林匹克嘅冠军都唔会喺下一届一定系冠军嘅，同唔同意？我哋其实唔需要永远喺王座上面嘅。点解我哋唔可以虚心啲，承认自己有好多不足，留翻啲空间俾自己成长咧？第二就系我哋要对我哋生命行为咧，要多啲做视像行为嘅检视。而家踢波世界杯，个球入唔入，好似唔系好清楚嘅时候，通常就会叫边个出马？视像球证出马，边个系视像球证啊？系咪有个机械人喺度啊？不是，是多角度的镜头拍住晒的。这些的视像评判就是多角度去看下究竟个足球有没有入到个龙门里面。其实生命里面我们都用多角度去审视自己的行为。为什么今次我会这么扯火？为什么我身边的同事没有扯火的？为什么人家按到我的掣，明明是我有问题，其他同事没有这个反应，为什么我这么怪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不问一下自己为什么是自己怪呢？而 你会觉得我没问题呢？其实好像电脑一样，为自己捉虫令到自己释放是最好的方法。最近工程界里面有一种叫做相对的快速目测法，记不记得？什么为之快速目测法？就用眼去看、啊、那些钢筋有没有被人锯断了，是不是？我想告诉你，有一种快速目测法是很快的，就是闭目目测。当你遮住眼睛，跟着很快就跟人说没问题、啊、我看过了，没问题。闭目目测，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很多信徒的生命里面就是最终用一种闭目目测自己的信仰。其实你根本都不想看自己的生命，你也懒得去检视自己。第三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在日常的背包做好管家呢？结束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这个国际事件呢？这班小孩子混了18日最终获救。他们之所以能够一起走出生命的幽暗，是源于他们没有诚实告诉家贪玩入咗呢个洞，入咗九格嘅洞。你谂下，我都好惊讶，佢哋点可以咁劲入咗九格，入咗咁大嘅 chamber 入边。结果咧喺呢个灾难临到嘅时候，喺众人被困底下，全球嘅救援临到，争分夺秒咁嘅抢救佢哋。多国嘅专家、多方嘅研究方案，用最有效、最安全嘅方法救咗出嚟。 但其實大家知唔知道，傳媒一直都將有一個 Navy SEAL 泰國嘅 Navy SEAL 犧牲咗呢件事咧，係冇同呢班細路仔講嘅，係直至到佢哋康復咗之後，喺個康復病房裏邊咧，佢哋見到佢哋嘅情緒都穩定曬啦，即係啲專家都覺得可以講嘅時候咧，先至同佢哋講。結果咧，同呢班細路仔講嘅時候咧，呢班細路仔當佢哋知道呢個英雄為佢哋殉職嘅真相嘅時候咧，所有細路仔都忍不住落淚，佢哋心裏邊好感激呢個英勇嘅軍官。他们不其然呢就默哀了一分钟，然后大家都立定心智说要做好人，就是以表这个报恩。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生命里面已经被主牺牲买赎和拯救过来，你知不知道神其实是诸般在我们生命里面建立了很多支援网去扶植我们的？其实 要养大我们一个人是很复杂的事的，你同不同意啊？ Steven 同不同意啊？其实养大你咁大只嘅人，好似我咁啊，系其实好沉重噶。我咪讲你，我讲我自己，其实好烦噶。其实神系用咗好多心机啊，真系想呕血想死咁滞。咁如果系咁嘅时候，我哋应该有咩回应呢？我谂唔系净系立志做好人啊。所以我想用加泰书六章十五至十六节嚟做回应，我哋一齐读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嘅就系作新造嘅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这个就是这本书的总结，要我们继续在信心上面同主同钉十字架，常做新造的人。大家想不想在生命里面有神的平安怜悯加给你？一定想啦。既然你想的时候，唯有是这样我们才能够携手的一起走出生命的软弱和黑暗里面。所以让我们听完这篇信息之后立志，第一，察验己心己责，天天要肯背起自己的背包。第二，我们要警醒软弱兼担，我们要竭力分担别人的大石。我曾经在一个主学班里面讲界限设定这一课的主学，我给的题目就是背包与大石。如果你什么都不记得好，你今天总之记得背回自己的手袋背囊，不要给隔壁那个人背，行不行？我知道现在潮流很兴的女士将个背囊那个名牌手袋背个男士背，其实不是挺好看的，你背回就好了，还威一点，是不是？你自己背回。另外大石就要找人分担、okay? 我们一起唱回应诗复兴圣洁，由自己做起，察验己心己责，才能够有能力去警醒肩担软弱，成就基督爱人如己的律法。广东话我们唱得慢一点，
主，愿你复兴我，沧海的心灵，盼洁净，除掉污秽。我愿重拾圣洁的心，主，愿你复兴我。敞开的心灵，我愿愿重拾尊贵，承你器皿，盼你合用，求将身心交托在你的手，愿意谦卑作主的仆人，明天今天都献奉为你活，全献尽主，求将身心如活祭金摆上，一世尽力全心地献奉，全扬圣洁，救主尊贵的国，
求将身心，
求将身心交托在你的手，愿意谦卑作主的仆人，明天今天都献奉为你活，全尽献主，求将身心如活祭金摆上， 一世尽力全心地献奉，传扬圣洁救主尊贵的国，
传扬圣洁，
传扬圣洁救主尊贵的国。
我们一起祈祷啊！荣耀天父，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若真正的被你的圣洁的光光照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有些觉得是、要躲避，我们有些惭愧。真实的光照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好像认罪的税吏一样的祈祷，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但我们若感恩，唯有主的荣光光照我们的时候，才能够驱散我们生命里面的黑暗，叫我们能够活在真正的自由里面。所以不论是我们自己自身的软弱，或者是别人生命里面的软弱，主啊，求你先帮我们能够做好我们生命里面的管家，让圣灵亲身的管理我们的生命，强化我们的生命，以至到在肢体的生命里面，我们互动的牵连，即或自己或者身边的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求你亦使用我们一个强大的支援网，我们互相的扶持提携，以至我能够共同走一条天路，一同走出生命里面诸般的幽暗。所以主啊，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求你成全，求你就给机会我们体验，我们能够行出这篇道里面讲的两个信息。我们感恩交托祈祷，奉主的名，阿们。